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三。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 G7 峰会声明批评中共和俄罗斯，
美加英日四国将禁止进口俄罗斯黄金，
五家中国公司因涉嫌支持俄罗斯的军工产业被美国列入贸易黑名单，
BA4 和 BA5 已占美国病例半数，FDA 建议秋季施打次世代疫苗。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本月峰会在马德里召开，美国总统拜登28号下午和西班牙总理桑切斯首次正式会面，双方会谈后发表20年来首度更新的共同声明，并重申共同捍卫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美西双边会谈在西班牙总理府蒙克洛亚宫进行。桑切斯会后在共同记者会上说，借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在此举行，美国和西班牙得以通过会谈强化两国的策略同盟关系。根据国家报报道，拜登和桑切斯同意扩充美国在西班牙的军备。美国正式宣布计划把部署在西班牙南部罗塔海军基地的伯克级驱逐舰从4艘增加到6艘，海军人数由1200人增加到1800人。桑切斯接受拜登的扩军建议，但这项协议仍然需要得到西班牙国会批准。桑切斯当天上午先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会面，为本周的峰会揭开序幕，并定下议程基调。
美国财政部周二宣布，美国正式实施在 G7 峰会上决定的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包括禁止从俄罗斯进口黄金，以及对俄国国防工业实施新的制裁。美国财政部在声明中说，最新的制裁行动将打击俄罗斯开发和部署用于普京对乌克兰的残酷战争的武器和技术的能力核心。美国和一些主要经济盟友将禁止进口俄罗斯黄金。黄金是俄罗斯在能源领域以外最大的出口产品。扩大制裁是美国和部分七国集团合作伙伴针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进一步举动。西方国家希望进一步疏远俄罗斯的经济、国际商业和支付系统。英国、加拿大和日本加入美国实施禁止黄金进口。美国财政部周二还宣布，针对另外70家俄罗斯公司和其他对俄罗斯国防工业和制造基地至关重要的实体实施制裁。财政部长耶伦在声明中说，有关制裁措施将削弱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实力，进一步限制他在乌克兰可以施展的军事能力。
七国集团周二说，他们已经达成了一致，寻求对销售价格超过一定水平的俄罗斯石油禁运，以削减俄罗斯总统普京从其战争资产中获利的能力。为油价设封顶将加大西方国家现有制裁给俄罗斯带来的压力。主持这次峰会的德国总理舒尔茨坚持认为，除非普京对其在乌克兰发动的战争认输，否则制裁将一直持续下去。国际能源署在6月份的月度报告中说，虽然俄罗斯的石油出品数量下降，其5月份的相关收入仍在攀升。克里姆林宫周二说，如果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天然气实施价格上限，俄罗斯天然气巨头 Gazprom 可能会寻求改变其交货合同的条款。欧盟大约有40%的天然气通过俄罗斯的管道接收。俄罗斯国家支持的能源供应商 Gazprom 在过去的几周已经把他们流向欧洲的天然气减少了大约60%。德国、意大利、奥地利和荷兰都说，他们可能再次转而使用煤炭。
向来只在非洲传染的猴痘病毒入侵全球多国，美国纽约和华盛顿特区率先提供疫苗接种服务。白宫承诺到今年年底将提供160万剂疫苗。根据媒体统计，世界卫生组织和美国疾控中心等机构的资料，今年5月上旬以来，全球已有48个国家通报病例，累计确诊超过4300例，其中确诊病例最多的是英国、德国和西班牙。3国加起来就有近2500例。英国卫生安全局28号指出，上周英国新增166例猴痘病例，累计下来确诊病例已经超过1000例，成为这波疫情中第一个突破1000例的国家。 目前也是累计病例最多的国家。针对病例持续增加，英国卫生安全局事件主任马奇预估，未来几天或几周病例将进一步上升。他指出，虽然目前大多数病例发生在男同性恋、男双性恋者或者是曾经发生男男性行为的人身上，但其实任何跟有喉痘症状的人密切接触的也有较高的染疫风险。
Omicron 亚型变异株 BA4 和 BA5 加速在美国传播。美国疾控中心 CDC 28号说，截至6月25号，全美新冠确诊病例当中，估计约有 52% 是感染 BA4 或 BA5。 与此同时，美国 FDA 的疫苗专家小组28号开会，以19票比2票通过建议下一波推动的疫苗加强剂要纳入能对抗 Omicron 变异株的次世代疫苗。专家认为疫苗应该要能够防范 BA4 和 BA5。 FDA 规定7月初对疫苗定案。 FDA 生物制剂评估研究中心主任 Peter Marks 说，他们希望能在今年10月前推动施打新疫苗当作加强剂。辉瑞、莫德纳和诺瓦瓦克斯三家疫苗制造业者都在 FDA 这场专家会议提供最新的研究数据。三家业者都针对 Omicron BA.1 病毒株研发了改良疫苗并进行了实验。莫德纳和辉瑞都说，他们针对 BA.1 研发的次世代疫苗均能对 Omicron 产生不错的免疫反应，也能对抗 BA.4 和 BA.5， 只是保护力不像对抗 BA.1 那么强。
各国央行官员齐聚葡萄牙参加年度会议，关注通胀飙升，预计欧元区今年的总体通货膨胀率将达到 6.8%， 远高于欧洲央行 2% 的目标。欧洲央行总裁拉加德淡化对欧元区经济衰退的担忧，并说，如果通胀继续飙升，准备在必要时加快升息。欧洲央行本月早些时候召开紧急会议，宣布了一项旨在解决欧元区风险的新工具对策。欧洲央行打算在7月份升息，然后在今年夏季后再次升息。另一方面，美联储官员周二承诺进一步加速升息，以降低高通胀，并试图消除投资人和经济学家对借贷成本将引发经济急剧下滑日益增加的担忧。美联储在6月份稍早的政策会议上，把利率提高 0.75 个百分点，这是1994年以来最大的升息幅度。利率调整到 1.5% 到 1.75% 的范围之内，以对抗位于40年高点的通胀。旧金山联储总裁戴利上周也表态，支持7月份再次升息三码。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 G7 峰会声明批评中共与俄罗斯，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二早上，美国宇航局 NASA 的一个小型航天器开始了为期四个月的月球之旅，它最终将进入一个细长的月球轨道。此前没有任何 NASA 的任务来到过这里。这个航天器的目标很简单，就是测试这个特殊的轨道，看看它是什么样的。而这一轨道将成为未来十年内登月宇航员使用的轨道。据悉，这是 NASA Artemis 计划的第一个任务。这项计划预计在2025年之后进行首次载人登月，把第一位女性和第一位有色人种送上月球表面。这项计划的最终目的是以月球为基地实施对火星的有人探测。在接下来的十年里， NASA 希望在月球周围建造一个名为门户的新空间站。这个地方将作为未来前往月球表面的宇航员的训练平台和生活区。
知情人士周二说，特斯拉公司关闭了加州的一处设施，并裁掉了200名自动驾驶辅助系统 Autopilot 团队的员工，这是已知的科技行业广泛裁员行动中规模较大的一次。受影响的员工在周二收到了通知，他们属于圣马雕办公室的团队，负责评估和 Autopilot 辅助驾驶功能相关的客户车辆数据，并执行数据标记。许多员工都是数据注视专家。这个办公室约有350名员工，其中一些人被转移到了附近的一处设施。特斯拉 CEO 马斯克在本月早些时候说， 在经济环境日益不稳定的情况下，裁员是必要的，这让员工们感到吃惊。他随后在接受采访时澄清说，约 10% 的全职员工将在未来3个月失去工作，不过整体员工数量一年内可能会更高。
谷歌在6月29号宣布设立了新的谷歌公共部门，专门协助美国的公共部门进行数字转型，包括联邦、各州或各地方政府也纳入了教育机构。新的部门将暂时由谷歌云的 CTO 办公室主管格兰尼斯负责带领。谷歌也打算替这个部门寻找新的执行长。今年初， Google Workspace 已经取得了美国联邦风险与授权管理计划的高安全等级。目前为止，谷歌云有超过100项产品通过了这项计划的中度或高度安全等级的认证。这是美国政府用来评估云端产品和服务的计划，让政府机构得以根据认证等级部署相关产品。此外，谷歌也有多项云端产品取得了可存取和管理受管制的非机密资讯的 Impact Level 4认证，让美国的政府机构得以把资料存放在谷歌云上。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包括伊利诺伊州、犹他州、俄克拉荷马州和纽约州等多个州都迎来备受关注的初选或阶段性决选。值得关注的是，共和党党内仍是选情高涨，跟过去的大多数共和党初选一样，几乎所有的共和党竞争者都倾向于川普，差别只在对2020年选举舞弊的看法有程度上的不同。请听报道。
周二，全美多州共计有20余选举受到关注。在犹他州，现任国会参议员麦克里将赢得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提名。麦克里在竞选第三任期的过程中击败了两位初选挑战者，分别是前州议员贝基·爱德华兹和政治运作人士艾利·艾瑟姆。犹他州这场参议员选举被认为是对川普影响力的有力测试。李是川普最亲密的盟友之一，为在这个深红州对抗共和党人，民主党今年放弃了提名机会，转而支持第三方候选人艾文·麦克马林。麦克马林是国会众议院共和党大会前任政策事务主任，前中央情报局官员。在2016年总统选举中，他作为反对川普的人士以独立竞选人身份参选。而在伊利诺伊州，该州的州长选举已经成为一场亿万富翁之战，当晚的初选可能也是最引人注目的一场。共和党人达伦·贝利和理查德·欧文将角逐州长党内提名人，他们两位分别获得芝加哥亿万富翁伊莱因和格里芬的支持。这两位富豪是全美范围内共和党的最大赞助人。根据芝加哥太阳时报和非商业性教育电台 WBEZ 于6月份进行的民意调查，贝利以 32% 的得票率领先，其次是欧文的 17%。 川普在25号亲自在伊利的竞选活动上为贝利拉票，这也是他在最高法院翻转罗素韦德案结果后的首次露面。在民主党方面，现任一州州长 J.B. 普里茨克也是亿万富翁，他和民主党州长协会在州长初选上投资数百万美元用于广告攻击欧文，以支持贝利，以确保欧文不会获得共和党党内州长提名。观察家指出，虽然富翁在政坛上保持活跃度并不少见，但在州一层选举中，尤其是在初选阶段，像这样亿万富翁开始大比拼的场面并不常有。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七国集团峰会周二落幕，七大主要工业国家的领导人在这次峰会表达了长期支持乌克兰的坚定承诺，要让俄罗斯为入侵乌克兰付出高昂代价，同时联手缓解全球粮食危机和气候变化。请听报道。
七国集团领导人在闭幕词中表示，他们将寻求摆脱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并强调中国应该敦促俄罗斯停止战争，尊重香港的人权，避免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 同时改善其透明度不高的贸易和经济做法。一位美国官员称，这一联合声明在七国集团范围内是前所未见，承认了中国不透明、扭曲市场的产业政策所造成的伤害。各国领导人还对中共的侵犯人权行为表示关切，敦促中共政府尊重基本自由。他们强调，西藏和存在强迫劳动的新疆情况是主要关切的事。声明还敦促中国履行其在中英联合声明中的承诺。在峰会的第一天，七国集团宣布了一项6000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计划。拜登说，它是用全球最佳实践来建设的，透明、伙伴关系、保护劳工和环境。针对俄乌战争，七国领袖发出了团结一致的讯息，在宣言中同意支持乌克兰。七国集团在公报呼吁，中国施压俄罗斯立即遵守国际法院3月16号要求停止军事行动的裁决，并遵守联合国大会要求从乌克兰撤军的决议。另外，七国集团也指出，要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他们将对俄罗斯石油实施价格上限。德国总理舒尔茨在峰会结束时说，七国集团紧密而坚定地站在乌克兰一边。七国集团领导人还重申支持伊朗去核化，表达了对塔利班重掌阿富汗政权的关切，并且对在乌克兰发生的冲突导致的全球粮食安全问题发出警告，尤其在非洲。七国集团领导人在联合公报中也承诺额外支出45亿美元以应对全球粮食安全问题。在其他重要的全球议题方面，七国集团重申致力于格拉斯哥气候协议，并且宣布设定调集1000亿美元的目标，为减缓气候变化提供资金。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拜登政府昨天宣布把6家公司列入贸易黑名单，理由是他们涉嫌为俄罗斯的军事和国防工业基础提供支持，其中5家是位于中国的实体。除了这5家实体之外，还有20个跟中国有关的实体因为帮助伊朗或支持军用而在同一天被列入清单。请听报道。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美国与盟友对大量俄罗斯公司和寡头实施制裁，并且将其他实体列入实体清单，以惩罚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乌克兰发动的所谓特别军事行动。美国商务部28号将5家中国公司列入贸易黑名单，原因是这5家公司涉嫌支持俄罗斯的国防工业。5家被控协助俄罗斯军方的中国公司包括香港世捷达物流有限公司、信诺电子有限公司、金派科技香港有限公司、维科电子有限公司和科奈科特电子有限公司。美国商务部指出，这5家公司在俄罗斯2月24号入侵前就已经向许多被关注的俄罗斯企业实体提供物品，并在俄罗斯企业实体遭受制裁后继续与之合作签订合约。另外一家因涉嫌向俄罗斯提供军工支持而被列入实体清单的公司来自乌兹别克斯坦。此外，根据联邦公报上的信息，商务部还把来自俄罗斯、阿联酋、立陶宛、巴基斯坦、新加坡、英国、乌兹别克斯坦和越南的另外31个实体列入这份黑名单。不过，在被加入实体清单的这36个实体中，有25个有基于中国的业务。在这些实体当中，有12个中国实体是因为向伊朗提供原产于美国的电子设备而入榜，还有8个实体被纳入清单是因为获得或尝试获得美国产品以支持军事应用，从而违反了美国国家利益或外交政策。这其中包括中国科学院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和隶属中国船舶工业集团的中国船舶工业系统工程研究院。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次长埃斯塔维兹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商务部今天的行动向全球企业发出了一个强而有力的讯息，那就是如果他们要支持俄罗斯，美国将与他们断绝往来。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 物价飙升难以阻止千万美国人独立日假期出游。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认识美国社会，弘扬传统文化，提升生活品质。希望之声，让您天天充满希望。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观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北约峰会之际，英国呼吁要对中共保持格外警惕；
土耳其和芬兰、瑞典达成协议，愿意支持两国入盟；
全球农作物问题可能推高粮价长达多年；
物价飙升难阻千万美国人独立日假期出游。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据美国信息安全公司麦迪安周二发布的报告，一家亲中共的线上网络公司正在锁定西方采矿企业，这些企业专门采集用于制造智能手机和其他高科技产品所需要的原材料。当前中共正掌握全球80%的稀土元素供应，西方国家多年来一直努力试着恢复平衡。麦迪安公司报告，自2019年开始发现一个由上千个假社交媒体账号组成的网络组织，和几个推动亲共信息和不实消息的行动有关。周二的报告显示，这个名为 Dragon Bridge 的网络组织花了几个月的时间锁定采集稀土的企业，而 Dragon Bridge 曾在社交媒体上攻击过澳洲企业莱纳斯稀土公司的环境记录，并呼吁对德州一座加工设施的预定建造地点发起抗议。一些假账号甚至假冒成德州的居民，对环境和健康问题表示担忧。麦迪安警告，这个亲共网络组织可能会利用类似的手段操弄围绕其他美国政治议题的公众话语，以利于中共当局。
在北约峰会召开之际，英国首相约翰逊呼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表明了中共可能对台湾采取的行动，西方国家应该保持格外的警惕，并加强台湾的防卫能力。在 G7 峰会上，约翰逊说，如果七国集团让俄罗斯在乌克兰取得重大进展，将鼓舞包括北京在内的其他潜在侵略者。他把支持乌克兰的必要性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提并论。 G7 峰会前，约翰逊也对媒体说，向乌克兰提供支持是值得的，如果普京的侵略获得成功，这样的后果绝对是灾难性的。在周二从德国前往马德里的飞机上，约翰逊也被记者问及这些评论以及是否应当给台湾更多的支持时，他说，我认为世界各国不应该从欧洲的事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如果用武力改变边界，全世界会袖手旁观的论点。跟约翰逊一同参加北约会议的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强调说，我们应该更早地做出行动，更早地向乌克兰和台湾提供防御性武器。
据保加利亚当局周二宣布，基于对间谍活动的疑虑，该国将驱逐70名俄罗斯外交人员，并限制俄国代表团的规模。保加利亚和俄罗斯曾经关系紧密，如今因乌克兰战争而趋于紧张。保加利亚总理佩特科夫告诉媒体说，保加利亚将驱逐70名俄国外交人员，因为相关部门认为他们不利于我们的利益。佩特科夫说，我们将要求所有违背保加利亚利益的人返回他们的国家，预计会安排一架70人座的飞机飞回莫斯科。另外，据保加利亚外交部说，被认定为国家安全威胁的人必须在7月3号前离境。同时，保加利亚外交部也在当天召见俄国大使米特罗法诺娃，并告知保加利亚政府的决定。保加利亚外交部还提到，预计俄罗斯将暂时关闭位于北部鲁塞的总领事馆，保加利亚也将暂时关闭驻俄国叶卡捷琳堡的领事馆。
当前，全球农作物问题正在增加高粮价的风险。据《大纪元时报》周三指出， 来自美国北达科他州的农场主布罗腾原本计划今年播种大约5000英亩的玉米，但持续的春雨使他只能播种3500英亩。在北达科他州，今年可能有1/4或者更多玉米的播种不能按计划完成，而美国北部的玉米种植所遇到的困难将使全世界农作物的总收成出现问题，而这些问题将会导致持续多年的供应紧张和粮食价格高企。肥料生产商纽屈燕的首席经济学家牛顿对路透社说，通常情况下，当我们处于供需紧张的环境中时，你可以在一个种植季节内把它重建，但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情况以及乌克兰战争带来的相关限制，我们的重建需要2到3年的时间才能摆脱目前的困境，这也意味着全球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粮食安全才能恢复。
根据周二发布的全国房价指数显示，4月份的全美房价再攀升了20.4%，但这一增幅低于3月份的20.6%，显示涨幅有所放缓。根据标普道琼斯指数公司的董事总经理拉扎拉说，4月份的数据显示，房价的涨幅初步出现了减速的迹象，但各地情况并不一致。自2021年底以来，抵押贷款利率几乎翻了一倍，利率的上升加上高涨的房价都在挤压潜在的买家，并使一些最受欢迎的大城市的住房市场的火热程度开始降温。不过，待售房屋的库存数量仍然很少，使得房价仍在继续升高。拉扎拉说，按照历史数据的标准，虽然出现了减速，但房价的增长仍然十分强劲。根据标普凯斯席勒指数的数据，美国20个大城市的房价在3月份增长了21.1%之后，4月份攀升了21.2%。其中，佛州的坦帕、迈阿密和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涨幅最大。
从上周最高法院开始判决的罗素韦德案、纽约州枪支案以及西雅图信仰自由案，都对美国社会影响深远。但是另一个震撼度可能更大的即将到来的判决是西弗吉尼亚州诉环保局案。这起案件是美国最高法院的未决案件，涉及到清洁空气法以及环保局监管和气候变化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的能力。此案涉及在奥巴马时期通过的以应对气候变化的清洁能源计划。2017年，川普政府上任之后，废除了清洁能源计划，并于2018年8月发布了一套新的拟议排放法规，就是可负担清洁能源法规。这项法规为减排设定了最低限度的保障和要求，目标是到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的水平减少 0.7% 到 1.5%， 而不是 32%。 不过，在去年1月19号拜登就任美国总统的前一天，华盛顿特区巡回法院以2-1的投票裁定撤销了可负担清洁能源法规。此后，拜登政府只说正在寻求替代清洁能源计划的方案，也导致相关发展仍然未决。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物价飙升，难阻千万美国人独立日假期出游。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台湾芯片设计公司联发科28号宣布，它将和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普渡大学合作，在印第安纳州建立一个新的芯片设计中心。联发科说，这个新的芯片设计中心将帮助公司在印第安纳州接触到世界上一些最优秀的工程技术人才。联发科说，他还计划在普渡大学内设立奖学金，帮助普渡大学进一步争取获得美国联邦政府对芯片技术的研究资助。如果美国支持芯片技术的法案获得国会批准，美国联邦政府对芯片技术的资助可能会大幅增加。联发科说，这个芯片设计中心已经获得了印第安纳州州政府$1,400,000的资助，他们将从印第安纳州和附近各州的顶尖学校招聘工程师。这些招聘到的工程师会到联发科公司位于加州或者美国东北部的设计中心工作。据悉，联发科是全球收入第4大的芯片设计公司， 主要为很多安卓手机和智能扬声器设计和制造微处理器芯片。据悉，台湾公司环球晶圆周一表示，将在美国德州的谢尔曼建造一座价值50亿美元的硅晶圆制造厂。
本周二，美国政府公布了一项计划，表示美国公司将投资7亿美元来提高电动汽车充电桩的生产能力。计划显示，大众汽车公司旗下的 Electrify America 将投资4.5亿美元，西门子公司将投资超过2.5亿美元。这些投资将用于扩建位于德州大草原城和加州波诺马的电动汽车充电桩的工厂。美国政府说，这些投资将有助于把美国电动汽车充电桩的制造能力提高到每年25万个以上。同时，这些投资将增加至少2000个工作岗位，并使电动汽车充电变得更容易和更便宜。美国政府官员说，这些电动汽车充电桩不会从海外进口，他们正在成为美国各地振兴制造业的一个机会。去年8月，拜登总统设定了一个非约束性的目标，也就是在2030年销售所有的新车中，将有一半是电动、燃料电池或插电式混合动力车。作为其中一部分，拜登总统希望看到美国的电动汽车充电桩从今年的约10万个增加到2030年的50万个。为此，去年国会通过的基础设施法案对电动汽车等清洁能源有超过75亿美元的补贴。根据工程咨询公司 Umlaut 在今年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美国电动汽车的公用充电网络正在变得更加强大，但电动汽车充电桩供应商之间在可靠性和性能方面仍然存在着显著的差异。
初创公司 Climeworks 昨天宣布，它正在冰岛建造第二座商业化大规模的工厂，每年将从大气中去除36000吨二氧化碳。 Climeworks 公司的联合创始人伍兹·白切尔说，公司计划到2030年每年从大气中去除几百万吨二氧化碳，到2050年每年去除10亿吨的二氧化碳。伍兹·白切尔说，公司最初是把他们捕获的二氧化碳卖给客户，例如当地的温室、用于蔬菜生长的肥料，以及出售给饮料制造商可口可乐公司，为可乐饮料充气。2017年 Climeworks 在瑞士的丘维尔建造了第一家工厂。2018年 Climeworks 公司开始允许个人每个月支付36美元到120美元不等的费用，让公司代表他们从大气中去除一定量的二氧化碳。到目前为止，已有超过14000人注册参与。去年9月， Climeworks 公司在冰岛开设了第一家商业化大规模的工厂，从空气中捕获二氧化碳，把捕获的二氧化碳储存在地下。它由8个碳捕获模块组成，包括44个集装箱，内部装有过滤器，每年能够去除4000吨二氧化碳。伍兹·白切尔说，全球在2021年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达到创纪录的363亿吨。在过去的2-3年里，从大气中去除二氧化碳的能力呈现了指数级的发展。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据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周二说，在解决土耳其的担忧之后，土耳其已经同芬兰和瑞典达成了协议，同意支持两国加入北约，为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扫除了障碍。请听报道。
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周二宣布，土耳其、芬兰和瑞典已经签署了一份备忘录，解决了土耳其的顾虑，包括有关武器出口和反恐斗争。他表示，他很高兴地宣布，现在已经达成了一项协议，为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铺平了道路。据华盛顿高级官员周二表示，拜登总统支持一项允许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协议，并在北欧国家与土耳其的谈判中扮演幕后角色。土耳其在参加北约峰会之际，放弃了对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反对意见。这位美国官员对记者说，周二早些时候，应两国要求，拜登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就北约问题进行了交谈。官员表示，该协议将允许扩大由30个成员组成的北约联盟，并标志着安全态势发生重大变化，而土耳其也没有坚持将获得美国先进战机的要求纳入谈判中。预计拜登和埃尔多安将在周三的峰会期间再次会面。此前，土耳其一直反对支持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理由是芬兰和瑞典支持非法的库尔德武装组织库尔德工人党。土耳其认为这是不可接受和令人愤慨的，而目前芬兰和瑞典都已经符合成为北约成员国的许多要求，其中一些要求包括拥有一个正常运作的民主政治制度，愿意提供经济透明度，并有能力为北约任务做出军事贡献。上周，斯托尔滕贝格就表示，他正在努力使芬兰和瑞典尽快加入北约军事联盟。他强调，我的目标是找到一条共同前进的道路，以便两国能够尽快加入我们的联盟。同时，瑞典和芬兰的加入将使北约更强大，也让欧洲、大西洋地区更加安全。以上新闻由常丽播报。
尽管当前物价飙升，仍然无阻美国人欢庆独立日的热情。美国汽车协会预计，在即将来临的独立日长周末，将有约4800万人外出旅行，仅南加州就有330万人。请听报道。
数据显示，今年全美预计出行的人数略低于2019年的水平，但比2021年增加了3.7%，同时还将创造一个新的汽车旅行记录。另外，有少部分民众将会乘坐飞机、邮轮、巴士、火车旅行。不过，由于近期航空旅行的诸多问题以及航班被取消和延误等原因，今年搭飞机旅行的人数比例将是自2011年以来最低的。国际旅行的部分，预计的十大热门目的地排第一的是加拿大温哥华，第二是法国巴黎，第三是英国伦敦，其他依次为意大利罗马、荷兰阿姆斯特丹、爱尔兰都柏林、加拿大卡尔加里、多米尼加共和国的蓬塔卡纳以及墨西哥的坎昆和巴哈马首都拿骚。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显示，美国境内独立日热门目的地的机票、租车、邮轮、酒店和旅游的预订量相比去年增长了 60%， 国际目的地的预订量增长了 252%。 与此同时，机票和酒店的价格也呈增长趋势，机票最低平均价格比去年高出 14%， 中档酒店的价格上涨了 23%。 自去年假期以来，汽车租赁的平均日租金也持续上升。根据汽车协会的预订数据，7月1号将是航空旅行最繁忙的一天，7月4号是最轻松的一天。对于开车出行的人，6月30号和7月1号下午的时间段，交通量预计将达到最高峰。为了应对油价飙涨，南加汽车俱乐部建议旅行者最大限度节省燃油成本，开车时可以保持轮胎适当充气，减少车辆多余重量，避免使用会产生阻力的头顶行李架。在安全的情况下，按照限速行驶并使用巡航控制，将车停在阴凉处或是用车窗遮阳板，以减少车内热量的积聚。下载应用程序，寻找附近最便宜的汽油价格，出行前检查车辆，防止故障发生。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前世 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